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最近啊，咱们这个节目呢，一不小心呢，居然在浙江地区，还真的在东吴地区落地了。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东吴呢是东方的东，再次成型，梁冬的冬是冬瓜，这个冬天的冬，吴伯凡的吴啊，东吴相对论。好，那说回来，老吴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前两天我在飞机上
啊，
我一上飞机啊，就听见那个前排的一个人在打电话
啊，
说的那些话呢都是中国话，但是我听不懂
啊。
那个 flash， 你给我降两块啊。那个摄像头不行不行，你必须要给我降两块五。芯片你自己把它搞定就行了。后来听着听着，我才知道，哦，那是一个生产手机的人，可能是在广东包了一个什么工厂
OEM
啊。现在呢，智能手机啊又火起来了嘛、你知道最便宜的智能手机现在卖多少钱吗？699
啊，而且功能也还可以，
也是触屏的、一翻你要不小心你也以为它是 iPhone，
也能上网，还挺快，
都一样的。哎，我觉得很奇怪，四核的999，四核的，你想很高级的名词啊，
什么叫四核我都不知道，
就是那个芯片有四个核嘛。
嗯，
我们曾经讲到过关于国产手机，现在有几股势力都在奔向这个产业。一股势力就是原来已经在做手机的，
对，
现在在做
啊，
比如说中兴，
它
原来就是做手机、华为原来不做，但是它是电信公司啊，
也
还有联想啊，
对，
还有那个酷派呀、现在把它叫做中华联酷啊，
联酷啊吧，联酷啊，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网公司，比如说360现在已经推出来了，百度好像有啊，阿里啊什么的，还有一批呢是原来做家电。海尔啊，腾鸿啊 ，TCL 啊，他们也来做。还有一批是这个原来根本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他们以前可能搞纺织的，是吧？以前可能生产义乌那种批发市场的那些小商品的。
对，就以前是搞手机壳的，现在搞手机了。
对，因为手机说是一个高科技，其实呢，在他们眼里就无非是买一些零部件，把它给装起来，看上去像手机，用起来也是手机。但是价格呢也很便宜，据说是很赚钱的。
嗯，就是足可见现在主流的现在卖手机的这些公司多暴利、卖到700-800块钱一手机还有钱赚，还赚挺多。那你看卖5-6千的那些人是怎么弄的？
比如说小米卖1999啊，后来卖多少啊？1499，一直往下降的时候它还能赚钱。所以人家就有公司呢叫什么什么啊，忘了他名字了，卖699。我问那个老板利润是多少，他说有10%吧。我说是毛利还是纯利，他说纯利，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
前两天我有一个做互联网的朋友就拿了一款这么个600块钱的手机给我看，
嗯，
上网各种收邮件、打电话、反正 iPhone 4有的东西他基本上也都有了、
啊，
那这个事情呢，他就跟我说这反映了两个事。第一，就是以前做这些事情都是暴利暴利再暴利、比你想象的还要暴利、比房地产还暴利。
对，
第二个呢，就是让中国的互联网民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
嗯，
就一直以来呢，有很多人因为接触这个台式的电脑还是不方便嘛。
嗯嗯，有的人就根本就没用过台式电脑上网，
直接用手机上网了，
直接用手机。所以中国的那个网民一下子就增加了好多。
你说工厂的这个纺织工人，
对，
是吧？还有保安，
对，
还有保姆，
对，
是吧？还有移动工作者，比如很多出租车司机，就没什么机会上网。以前呢，平常忙嘛，现在人家不一样了，等车的时候是吧，也掏出手机上个微博，是吧？哎呀，今天真堵啊！啊，北京长安街 PM2.5 指数，他也可以这样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以后我们可以再专门花一期时间来讨论它对于整个全球互联网格局的影响。
嗯，
因为中国有可能有一天呢，可以向全世界各种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这种600多块钱的手机。
嗯，
所以很可能很快， 指日可待，全世界40亿人能够上网，好可怕呀！
也就是100美元手机嘛，就600多块钱嘛。
嗯，
应该说这也算是很大的一个创新啊，能够把那东西搞得那么便宜。
嗯，
在2007年 iPhone 手机发布的头一年，财富杂志评出了三个年度创新嘛。第一个是 iPhone，
嗯，
第二个是 Wii。啊、就是那个游戏机，第三个就是叫100美元电脑，
嗯，
那现在又有100美元手机，它有它的可取之处，
对，
但是
我最喜欢听你说但是了。
你想想，一个从来没有任何行业经验的人，或者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队，或者一个团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头，也能赚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利润的这个洼地将会吸引更多的水流过来。
嗯，
房地产现在也不是太景气嘛，各种限购限贷啊，所以好多的那个资本啊，那个游资啊，他在苦闷的游走，总想找到出口。有这个出口的时候，就像夏天的时候，江河水大了以后，一个管涌啊，
嗯，
就能够导致堤坝全部崩溃
崩
啊。
嗯，
这种资本的力量太大了，因为它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就泛滥成灾。就是这样的，水本来都是好的嘛。
你的意思，言下之意，你认为现在由于我们的资本，再加上国人的聪明加努力，迅速的可以把一个看上去在2-3年前还有那么一点科技含量、有那么一点时尚味道的行业，迅速摧毁成为一个跟前几年国产手机风潮一样的那么一
个山寨啊。
说起来，这一波的国产手机是第三波了。
对啊，国产手机第一次浪潮就是10年前，2002年左右啊，
就是当时柯建
那
波导啊那些是吧？手机中的战斗机啊，国产手机
啊。
我人生的第一场走穴主持这种活动，就是一个
基本上是卖手机哈。
对对对，就是哇，当时好激动。
当时 TCL 的一款手机上头放一个钻石，它卖到县城里头去。你想想，其他的这个手机，诺基亚什么都没钻石，
各种老姐、大姐、小姐，
那个看上去是很高档、很高级的样子。最后地质部门给一测，说只有2块钱那个钻石啊，一哄而上，各种各样的手机中的各种各样的战斗机啊，这个赚钱快嘛，大干快上。加大规模，根本没有经验的那些个人和企业进入到那里头，最后把这个行业的那个质量、产品质量，包括销售渠道什么，都最后就搞乱，
做烂为止，
做烂为止。在第一波国产手机大潮当中，国产手机的份额曾经占到过55%，但是
过半，
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其实呢，是给那些国外的手机啊一个机会。好多人呢，包括那些对国货啊特别忠诚的人，买了以后3个月4个月就坏了，再买一个次新不改，又2个月又坏了，再买一个1个月又坏了。所以最后，当诺基亚以那个比较便宜的那个低端那个手机推向那个低端的市场的时候，它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是第一场
啊，那第二场是怎么回事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现在国内各路资本纷纷开始进军手机业？国产手机经历了哪3次浪潮？在前2次浪潮中，国产手机为什么会全面败退？为什么在国内的很多行业中都出现过资本大量涌入，最后导致整个行业一夜崩溃的局面？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山寨不归路之上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刚才呢，这个老吴讲了一个事情，话说呢，当年啊，国产手机也是有第一次啊、第二次、第三次浪潮的。第一次浪潮的时候呢，大干快上啊，就有点像大跃进那种感觉，是吧？
它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大跃进。就是以前手机是一件很高级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这就大跃进，一下子飞跃嘛啊！进的时候不是跑步前进，是跳着飞跃着前进啊，这叫大跃进。第二步的就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我们虽然没经历过，但是也听说过嘛，家家户户都搞一个炉子
啊，
在那儿炼钢，最后炼出一堆废铁渣出来。从大跃进到大炼钢铁，国产手机第一波就走完了。后来呢，到了2008年，差不多5年的时间过去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浪潮， 这是第二次浪潮。
哎，这次浪潮其实你别说，当时这些国产手机其实创新能力是有的，各种特别大声，各种双卡双待，各种还可以看电视。有一段时间广州有个地方叫海印电器城，有没有？有时间我帮我爸去买这种山寨手机，我被震撼到了。哇，那个声音之大，因为有些老年人嘛，他们喜欢屏幕很大呀，手写输入啊，可以看电视啊。
还有保安的兄弟们啊，不能用耳机来听音乐嘛，那是违背保安的职业操守的嘛。
啊，
所以呢，你每当经过一个小区门口的时候，听见很响的那个声音时候，就知道保安在哪儿吧。可以看电视，我看见过那个山寨手机。啊，
当然，我们家都有一个。
还有个人给我展示的很有意思的，可以定期录东吴相等等，它可以设定一个指令，比如说这个播出时间，当时中国之声播的
啊，对啊，
10点到11点，它就设定一个指令以后，它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可以听了，可以把它传到网上去等等。它做了很多的普通的正规的手机没有的功能
啊，其实也是一种创新的努力。
但是那里头有很多问题啊，比如电池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它有些技术不过关，它就加些猛料啊，在里头的功率很高，让那个信号很足，实际上对人体那个伤害非常大的嘛。最重要的，它的杀手锏还不是功能，而是价格。那个价格确实有杀伤力，这样一下子起来了。据说有的媒体从业人员本来想报道山寨手机这个现象，报道就辞职了，就去干去了。
啊，你们单位不有一个同事吗？是吧？开始是做记者的，后来就投身这个行业了。
对对，
就像有些人报道百度，后来不也到百度去工作了吗？
对对对，
你们单位不也有这种人吗？做记者嘛，这个也很正常，是吧？
先亏个几十万、100万，做一段时间以后，哎，不知道什么机会就能赚个2000万是可以的。这一辈子基本上财务自由了，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
他没有想到通货膨胀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谁也逃不过通货膨胀的厄运。
他这个跟股市其实一码事嘛，大家都在追的时候你跟着上去嘛，早期的那个套完线就跑了，那还算是得到了。
但是关键是这样的，从股市里面挣到钱的人啊，他跑了之后他拿着钱嘛，他难受，他又还就杀进去，然后就没了。所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
真的都是这样。
一般从股市上得的那个快钱，最后他不会用到正途上的，
他也会很快花掉的。
而且往往会用那些钱来惹祸，这就太多了。
多余的钱干了多余的事儿，是吧？
这是第二波，这一次差不多4年以后。
啊，
又来了，
就是各种的触屏的、滑板的，是吧？准 iPhone 式的，手机又来了。而且这一波吧，你会发现，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脉络是什么了，
对，
看得很清楚了。
有一本书就现在很流行的，叫什么？这次不一样嘛，是吧？是写这个金融危机的历史的嘛？历次金融危机，
当年炒郁金香，炒铁路概念，
对，各种题材啊，就像我们前2年炒生姜啊，炒大豆啊。算你狠呐，逗你玩，什么题材都炒过。每一次呢，炒的时候啊，其实那些赚到钱的和没赚到钱的
都知道，他
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击鼓传花
啊，
都觉得自己不是最笨的那个。
对，所以呢，心里头总有那种隐隐的担忧，但是呢，又怀着一种侥幸心理。这个侥幸心理是什么呢？这次不一样啊，最后的结果证明每次都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老吴讲的那句话，是吧？只有永远不偷情的人，哪有只偷过一次情的人？这个轮回业障啊，没办法的，没办法。一个人能跳脱轮回是很难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想起一句话，就是这是网友说的啊，说我们有些中国企业啊，有一种核心能力。什么核心能力？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做到你恶心为止啊！
这事情吧，其实也不是企业界才会发生的。前两天我有幸呢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也算是人五人六挺高级的人了，是吧？穿的这个礼服啊，乱七八糟的啊，
燕尾服不
也不是燕尾服，又不是兔女郎，穿什么燕尾服嘛？总而言之挺高级的一队人，来的嘉宾也是一个一个人五人六的，
对，不是大碗就大款。
对，前半段呢什么新婚祝福啊神圣啊什么的，后半段就不一样了，就结婚嘛，就开始闹洞房了， 先是呢把乒乓球从男生的左边裤腿穿进去，然后呢从右边裤腿拿出来，然后一直摸摸摸上去摸下来，然后呢就再放一个越来越小的东西，一个小铅笔头，甚至是搞个图钉，图钉从左边裤管放进去，右边裤管拿出来，开始的时候呢是男生左边裤管拿进去，右边裤管拿出来，最后呢由男生来摸女生的右边裤管。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呢？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在电台里面讲，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有一个这个闹洞房的这个习俗，
对，
还挺庸俗是吧。曾经呢我就看过一篇文章对比中外的婚礼，说外国的婚礼你看人家要宣誓，
对，
是吧，你愿意吗，就算是对你别吓着我老婆我就都没说你别挨度家是对的说回来啊，就是他有一种把这个事情庄重神圣的那种东西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仪式感。按道理说呢我们也是个礼仪之邦啊，周礼啊礼记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让你把这个事儿弄得挺那么回事儿的一个形式的。
行礼如仪啊，就是这个礼啊要搞得有一种仪式感。
当然了，
什么叫仪式啊，窦文涛说一话挺有意思的是吧，
他怎么说，
什么叫仪式啊，就是说说这话的人和听这话的人都知道是那句话，但是还得认认真真的说，在这种说的过程当中和听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庄重和尊敬。
对，有些时候形式就是内容，
对，
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因为它产生了一种高于内容的内容，
对
啊，
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闹洞房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把神圣的东西庸俗化的一个游戏。
有些地方啊，我看一些文章里头讲某些地方的婚俗里头啊，新娘子在出嫁的那一天她要把那个衣服啊棉袄棉裤在里头要缝起来粘在一起，以防那些恶俗之徒来撒野啊。我们的婚俗里头真的有这种庸俗化，把它搞怪搞俗这样一种冲动和欲望。
对， 而且呢好像还有某种的革命精神在，好就是说婚礼三天的时候呢还不能生气是吧，
结婚三天无大小你还不能生气啊。
对，这个显然呢是对日常的封建礼教的反抗。就是说曾经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国家，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反抗是吧。现在的封建礼教没有了，但这种反抗还留下来了
就是这个本来很庄重的一点事情，他总有办法把它迅速的搞到很不庄重，很不堪的那种地步。
而且好像在某一些人的意识里面觉得这还是一种具有美学意味的事情，叫解构主义是吧，到底是不是解构主义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什么是山寨？为什么说山寨产品除了抄袭模仿以外最重要的特点是劣质化？大量山寨产品的出现会给整个行业造成怎样的损害？中国的 MP3 行业是怎样崩塌的？苹果公司又是怎样从一个 MP3 开始打造一系列移动生活解决方案的？欢迎继续收听《动物相对论》，本期话题：山寨不归路之上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相对论。刚才呢我们跟老吴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很有趣，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个礼仪之邦，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在结婚这种事情上来说呢，我们有一种民族性的冲动，喜欢把一个特别神圣的结婚，这个都挺神圣的一个事儿呢，极其庸俗化。我就提出来这是不是叫解构主义呢？那我懂得学术词儿不多，肯定不是，你给我讲讲。
你让我想起杨澜采访周星驰
后现代是吧
杨澜说你的作品当中是不是有这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有没有解构主义的这种冲动？周星驰很茫然的，这是谁说的啊？杨澜告诉他这是评论家说的，周星驰说他们好厉害哦，他们比我懂我不知道。杨澜后来又问说你这么勤奋，你拍了那么多电影，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你来拍这么多电影？总得吃饭吧。这个他的确有那种解构的，最后一句说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你还继续要走武侠的路线，是走搞笑的路线等等的，卫生间在哪儿？这就叫活生生的解构主义。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种婚俗不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才提出这个概念，我们这个婚俗很早了， 从来没听说过是什么解构主义，不是说他有意的要解构，是因为我们机会太少，压抑太久。你知道在西方啊，一方面婚礼很庄重，但是男女之间平时是可以正常交往的，可以在一起跳圆舞曲的。
嗯，
在中国不是的，中国是平时是极度的禁忌，所以在某个时候他就有一种强烈的破坏和打破常规的这种冲动，这个跟解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其实真的是一种反抗，就是说它是一种平衡嘛，对吧。
当然这不是在说什么社会现象，也不是在说文化现象，说的是产业现象。好多时候啊，资本多了以后它要发泄，但是又没有更多的出口，只要发现有一个出口就涌向它，而且它没有遏制这些洪流的一些机制，像都江堰，
它也不可能遏制。你想嘛，就我们投资的渠道本来就少，你几个东莞的企业家朋友让你玩个银行，你玩玩是吧？你搞个石油来玩玩，那不可能的是吧？
是。
所以呢，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事儿可以让你投。
对，在一下子呢，就是涌向这个水啊，真的是水啊！广东人、福建人都把钱叫水嘛，啊，
水为财，
哎，抽成叫抽水嘛。这个水也是很好的东西，柔软如水，滋润万物啊，所到之处都是生命。但水的破坏性，老子说的啊，天下柔莫于水，攻坚强子莫之能胜啊。洪水一旦爆发的时候，它的那种摧毁力非常的大，巨量的资本涌过来的时候，它能把一个产业给冲毁了。有的是钱进来的时候，谁都往这里来做，谁都想迅速的赚到钱的时候，那这个行业就没有底线了。手机是这样，MP3 播放器也是这样。MP3 在珠三角曾经超过5000家，就是做这个 MP3 的。刚开始能赚钱嘛，涌入的就越来越多，越多那竞争就越激烈，越激烈那就越拼成本价格战，越是打价格战，你还想赚钱，那就偷工减料，偷工减料产品就劣质化，一直做到整个国产的 MP3 播放器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最后呢，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低，消费者受到伤害了，买到的是劣质化的产品，生产者呢最后也赚不到钱。最后啊，你知道出现了99元 MP3， 99块钱一个，基本上是比面粉的价还要低的那种。
你说最后
这个行业就烂掉了。但是 MP3 播放器，你知道这是个很高级的东西，苹果的发家之本就是 MP3 播放器 iPod。就是这个 iPod， 它能够把这个 iPod 做到极致，再在上头加一个通信模块，就成了 iPhone 嘛。一步步的，然后 iPad， 就今天呢，什么 iTV， 据说乔布斯在世的时候要搞什么 iCar 嘛，是吧？移动生活解决方案，最终是汽车嘛。苹果的科技跟汽车结合起来叫 iCar， 就像那个雪球滚得很大很大，但最初的那个小雪球很坚实。它就能够滚起来，我们呢就是从一开始就把那个最初的那个东西就给搞烂掉了，所以它最终就是溃散了。整个行业纷纷的涌入之后，迅速的做鸟兽散。我相信这一次第三次国产手机的浪潮有可能又会重演前两次的场景和结局。
那你说为什么美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因为美国也有很多的聪明人也可以传各种东西，是吧？他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成本高，我们这劳动力成本低。那如果从资本的角度上来说，美国肯定是不缺资本的，
对
吧？
对。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变成这样一波一波这样，而我们之间会出现这样呢？有可能比如说是因为他们投资渠道很多，是吧？还有一个原因呢，
投资渠道多，钱不会疯狂的涌向这个地方，
还有可能专利
泛滥成灾，
还有是专利的一些
知识产权的意识，还有一个就消费者保护的这个法律和这种企业的能力都约束他，就不敢去做这些东西去。
那我们可以分析啊，是什么原因令到中国一次又一次的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迅速崩塌、迅速庸俗化、迅速劣质化的？
其成也速啊，其败也忽啊，就是起来特别快，
速生的就速死嘛。
对，这个轮回为什么打不破？这就涉及到对于山寨的一个重新的定义。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永远以为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但最后证明这次跟上次一模一样？原因呢，可能就是那里头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魔咒在那里头。
是什么魔咒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啊，简直不是在这未来的几分钟就能讲完的。所以呢，我们决定把今天的上半部分的话题结束掉。关于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产业，比如说以手机这个产业为例子的，它迅速的就能够把一个还有点含量、还有点文化的事情变成极其庸俗化、极其便宜化呢？
既有技术，既有高科技成分，还有那工业设计、美学等等，是一件很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件产品最后做到呢同质化，最后是劣质化、
啊、对，是
最后就整个产业一个集体的溃退
啊！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以后我们可以和大家再深度的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